家好，这里是由未来事务管理局独家出品的丢丢科幻电波。
丢丢丢丢丢丢丢。
今天是一期热爱能量站，也是一期世界读书日的特别节目。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本书是我们非常喜欢的韩国女性科幻作家金草叶的长篇小说《地球尽头的温室》。
耶，喜欢喜欢。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静，作为未来局第一个入坑金草叶并向大家疯狂安利的人，我很高兴我们又有了第二期安利金草叶的节目。没有听过之前节目的朋友可以去找一下我们聊过一期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这个是金草叶的一个短篇集。今天跟我一起聊地球尽头的温室的有小浪花李不称。
丢丢丢丢丢丢。
李不称是上一期我们聊这个金草叶的那个短篇集的时候他还没有入坑，就是看了这个长篇地球尽头的温室以后对金草叶垂直入坑。
对对对对对，就是当时聊短篇集的时候我还处在一种我要再思考一下的状态中，看完这个长篇之后我就有一种天哪我之前都错过了什么的感觉。
另一个跟我们一起聊金草叶的是 Anita。
大家好，我在之前读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的时候就很喜欢他的笔触，但那个时候觉得短篇读着还是不够爽，所以读完这个长篇之后真的很开心，就觉得很过瘾。
阿妮塔应该是我们之中看韩国文艺作品，就是不光是小说还有韩剧电影什么的最多的一个人。
对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学电影，所以本身也看了很多韩国电影。除此之外我也很关心韩国女性主义，就是她本身在东亚范围内是一个做出了很多突破性的举动的引人注目的这样一个群体，随着这个的影响有很多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文艺作品都涌现出来，包括我们今天要聊的金草叶也是我觉得在韩国的女性作家中非常优秀而且有很独特的笔触很喜欢的一位作家。
对，韩国科幻圈还是挺特别的，他们的科幻的读者和作者都是以女性居多。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会先讨论一下地球尽头的温室这部长篇小说的魅力，然后讨论一下为什么金草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科幻作家，最后我们会跟大家推荐一些我们非常喜欢的女性科幻作家的作品。今天我们会讲到这部小说的非常详细的一些情节，如果在意剧透的话可以先收藏节目，等看完这本书以后然后再回来收听。那在介绍剧情之前我可以给大家概括一下这部小说的关键字，它是有植物、改造人、末世还有双女主。那小浪花来给我们讲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吧。
其实《地球尽头的温室》这个小说它的叙事线视角还算比较复杂，因为它讲了地球遭遇灾难的时代以及后灾难时代两个时代的故事，并且它其实有三组主角，加起来总共有六个人的名字，所以我们试图总结了一下它的背景和它的这个叙事线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讲说因为全世界范围内都降下了无孔不入的粉尘，导致地球的生态环境就急速恶化了，地球进入了一个叫做降尘灾难的时代，人们熟悉的动物、植物都因为这个粉尘一一灭绝了，所有的人就被迫在极端环境中寻找各自的生存方式。然后它另外一层叙事呢，就是讲述世界灾难被解除后的人去寻找当初世界为什么遭遇危机，它的原因以及它背后的故事。这个小说它用这三组主角从灾难发生时以及世界重生后的两个时间周期展开叙事，通过一位叫做雅应的植物研究员的视角，发现世界经历危机又被解除的原因，以及这个背后许许多多的不同的时代的女性之间的经历和故事。
金草叶出生于1993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作家。我们之前聊过的他那个短篇集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在韩国的销量超过25万册，这本《地球尽头的温室》是他的第一个长篇，销量也是超过了10万册，而且我们听说他已经被 Studio Dragon 买下来，会进行影视改编。
这是我接下来几年会非常期待的一部作品。
那我们先来聊这部作品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植物。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金草叶也写到，他就觉得人类在这个地球上有点太傲慢了，人类的很多故事都是以人类为主角，但是植物才是在这个星球上生活最长久的一种生物。在跟安妮塔讨论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个灵感，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把植物等同于女性的，在很多文艺作品里，就比如说另一篇也是由韩国女性作家创作的小说《素食者》之中，那个主角也是想要去成为植物，成为一个素食者的。这好像就是一种传统的一种观念，就是会觉得女性就是会更像植物，可能是因为她有这种治愈繁殖以及她可能无私无求的这种状态，所以在一些传统观念里女性就会跟植物等同起来。
说到这里，其实丁草叶在故事里边他的原文也表达了他在叙述过程中并不人本位的一个态度吧。他说人类不过是受邀来到所谓地球生态的过客罢了，我们一直处在随时可能被赶走的岌岌可危的位置。包括他其实在后记里边也表达了说为什么选择温室的这样一个意象，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矛盾性的设置，就温室一方面是和培育植物这件事情绝对有关系的，但是一方面他又是人工控制的。然后他就说他在创作期间他也一直在思考人类已经深深介入又无法挽回却又必须生存下去的地球，以及那些面对绝望的世界还是决定重建家园的人。所以他整个的故事的脉络都是围绕着人和植物以及植物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徐徐展开的。
对，就像刚才小静说的女性的身体和植物的这个产生的链接一样，在传统的定义中，也就是古希腊哲学里面柏拉图说过女人模仿大地，在传统定义下是存在一个二元对立的，男性他们代表知识高尚的更灵性的存在，而女性因为自身拥有生育能力就会更加和自然有强的链接，会更加肉体性。但是这样的对立在金草叶的这个叙事中反而被颠倒过来了，跟女性身体产生强链接的植物是这个故事的主角，而这个末世也是由女性来温柔的抚平。
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植物学家的书就介绍了一些植物学的一些背景，我就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像安妮塔刚才说的，在西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都不认为女性是有着跟男性一样的知识水平，但是从十八、十九世纪开始，有一个学科被认为是女性可以进入、女性可以主导的，那就是植物学。他们会觉得女性研究植物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我想这可能也是因为植物作为一种没有侵略性的东西，女性去研究它看上去是非常安全、掀不起什么波澜的。但是在金草叶的这本书里，它一方面继承了一些传统的观点，就是这种植物和女性共同拥有的这种没有侵略性的这种包容感，但是它又有一些颠覆性的东西，就是没有侵略性的植物和女性它并不是更低一等的，它们默默存在着不张扬，但是它们却能够温柔的去治愈这个被暴力破坏的世界。
我在阅读的时候注意到一个很巧合的事情，就是即使在这个森林村中，整个对于他们生活的叙述是没有提到过宰杀动物或者说吃肉这件事的，他讲了很多这个主人公 Rachel 是怎么培育植物，又培育出了怎么样的植物给大家来吃，然后来提供衣食住行中的必要元素。这个就让我想到有一本关于素食主义的理论书籍，叫做《深层素食主义》，是九几年出版的。在这本书里面，学者 Michael Allen Fox 整理了整个二十世纪对于素食主义的探讨，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的观点都被他归结在里面。这本书中就提到说，有的学者是认为女性主义是可以跟素食主义联系起来的，因为无论是宰杀和食用动物，或者说对女性身体的剥削，或者是对女性身体的性暴力，它们都代表着对于一个躯体的物化、裂解和消耗这三种程序的完成。这样的巧合让我觉得很有趣，而且它也确实印证了我们刚刚所说的植物、女性、末世、包容性这几个元素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阿妮塔说的这个对我来说特别有启发性，我就重新审视了《素食者》这本书。我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像一个恐怖小说，因为这个女孩她就有一天突然她就觉醒了，她就决定当一个素食者，决定不再去吃肉，她就觉得想要去变成一朵花，想要变成一棵树。这在我看来好像是一种逃避，一种特别可怕的自我毁灭。但是我听阿妮塔说的这个以后，我再重新 审视素食者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可能是一种对暴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一种温柔的反抗。他不想成为同谋，但是他又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成为一个素食者。然后带着这样的观点，我重新去看《地球尽头的温室》的话，我觉得也是一样的。他其实是用一种另外的故事的讲述的方式，重新向我们强调了植物的力量和女性的力量。世界尽头的温室其实是一个末日拯救的一个故事，尽管在这个故事开端，这个世界已经被拯救了，但其实他们是面临了非常巨大的一个末日灾难的，这个灾难就是粉尘灾难。
我觉得就是这里面的末日，它给我一种非常别开生面的感受，而且我觉得这个感受它并不是那种很残暴的、很冲击式的，而是它似乎和我以前所读过的、看过的末世都很不一样。就是植物固然是一个长此以往在传统叙事里边对于女性的一个比喻，但是我很开心看到就是温室这个作品它走了一条和以往拯救世界都截然不同的路，就是包括说它设置植物这个意象哈，因为粉尘降临造成的那个灾难，它其实给人一种非常绵延、很无孔不入又很暗淡的一种整个世界的景象。然后它设置的最后拯救了世界的这个叫做摩斯巴纳的像藤蔓一样的植物，它一方面植物是充满生机的，一方面它也有一种能够蔓延、能够把这个生命力无限的传递下去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植物传递出的生命力，它是别的无论是人类的英雄还是动物的英雄，或者是人类的群体和动物的群体都无法达到的一个效果。
听到小王话这么说，我就突然想起来，这个其实不是我们中国读者最熟悉的把女性比作植物的一个比喻，因为在我们所有人都必读的一个诗歌，就是初中还是高中必备的一个诗歌《孔雀东南飞》里面，刘兰芝是把自己比作蒲草的，就跟藤蔓相似，但是她是歌颂自己的爱情，她说的是君当作磐石，妾心如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这句诗是说我的丈夫是就像石头一样强大，而我就像蒲草一样，虽然细韧，但是会紧紧绕着这个石头，不会去别的地方。这样的生命力和在金草叶的这本书中所展现的女性角色，或者说摩斯巴纳的生命力，完全是两个级别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摩斯巴纳的这个形象比喻，或者说它所代表的含义非常动人，或者说契合我们当下所理解的女性或者女性力量，在末世中的女性力量这样的注解。
这里面的摩斯巴纳它实际上是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东西的，它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生物。在这个故事开端的时候，他们甚至于以为摩斯巴纳是被用于恐怖袭击才创造出来的一个植物，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多么强大的一个植物了。
而且我在这次录制之前做功课的时候，我看了繁体版的序言，也推荐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找来读一读，我觉得整篇序言写的都描述的很到位，让我很有共鸣。序言是一个台湾地区的小说家叫刘芷宇的老师写的，他给出了一个概括，他说这是一个不那么阳刚的末日。我当时看到这句话，我先会心一笑，我自己之前阅读完之后我感受到的那种开心，我其实是没有得出一个非常准确的概括性的结论的。但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在过往很多作品里，我们常见的传统叙事里的人类的末世，它通常都带有一种轰轰烈烈的冲击性的毁灭，无论是说比如小行星撞地球了，或者一个国家沉没了，或者是大怪兽来了就哐哐的打砸抢，或者是外星人和宇宙大反派降临了，就是它通常都冲击确切并且血腥或者是残忍。但在这个地球尽头的温室它所描绘的世界里边，因为粉尘是一个很平时大家会觉得他很讨厌，但是又没有那么恐怖的一种意象。刘老师在序言里边他就说到说，这个末日不是轰轰烈烈的到来的，只有渺小的落尘不断从天而降，让人们无处安居，并且蚕食鲸吞这个世界上所有动物，让他们一一死去，那么细微，那么缓慢，那么安静，却又那么没有余地，这是一个不那么阳刚想象的末日。我就觉得这一段概括非常精准地描述了我在阅读过程中对于整个粉尘世界的一个想象。
这段小浪花分享给我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很惊异的感觉，就是再一次感受到阅读文学作品的快乐，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在我看来，粉尘就是一个非常暴力非常痛苦的一个东西，因为我在我看来，我会觉得这个粉尘灾难是对女性困境的一种隐喻，它是看起来非常不起眼的，但是却非常非常的有窒息感，你好像并不是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它，但是它却是无孔不入的。而且在这个故事里，如果没有最后摩斯巴纳的拯救的话，这个世界其实它是可以继续存续下去的，有一些人是有抗体的，这个世界在经过一些痛苦的挣扎之后，其实它依然是可以获得一种非常暴力的秩序继续存续下去的。改变了这一切的就是这个植物摩斯巴纳的出现，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灾难是非常可怕非常痛苦的，但是拯救的方式却是非常女性非常温柔的。
就像刚才说的，我认为在这个故事里边，摩斯巴纳这种植物和粉尘所营造的这个世界是两种非常强烈的意象的对照。然后在刘老师的这版序言里边，他也提到说，他说植物特有的安静温柔与强韧的生命力，当然我们通常理解为植物和女性生命之间也是一个比喻或者是对照，他说也为这个不那么阳刚的末世寻得了一个恰当的解方。所以我觉得他给出的这个解释是逻辑非常通顺，而且是我自己认为比较认可的一个解释吧。
本身阅读文学作品的魅力就是在于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对对对，其实我们今天包括之后我们也会聊到，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讨论并不在于说我们要去完美的解剖作者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而是更多的会提到我们在阅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更关心的层面和一些思考的角度。
就像刚刚小静和小浪花都分享了自己对于粉尘末日的这个理解和感受，我的感觉又不太一样，因为我就直接联想到了雾霾。我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对于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每一天的困境一个夸张化之后的一个极端想象。在我的理解里，就像很多人比较丧，包括我自己也是，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一个完美的结束方式是在一个所有人都沉睡的一个安静的夜里就这么消失掉。我们会希望说这个东西是嘎一下子就直接结束的，但是粉尘类的末日显然不是这样，它是会慢慢的恶化，让所有人互相争斗互相残杀，所有的东西都会变得越来越糟。这样的末日我觉得是我们现代人真正难以接受而且难以想象的，是我自己心里觉得我真正恐惧的东西。反而那些大怪兽之类的末日我不会觉得非常令人恐惧，因为我知道会有其他成千上万的人跟我一样受灾，如果突然冒出来一个大怪兽夷平了半个地球，那我又能怎么样呢？那我又能做什么呢？我没办法呀，就这样吧。但是如果是粉尘末日降临在这个世界上，我就要考虑我怎么活下去，我的家人怎么活下去，我会不会要跟其他人争夺资源，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凸显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惧是拿捏的比较好的，对我来说。
就可以说他给整个故事设置的这个科幻作品里边常见就是说我们要设置一个极端条件的背景，这一部分我是做得很到位的。
另一个非常触动我的点就是在女性书写的末日故事里，女性往往并没有想要成为英雄或者我们叫英雌，她只是专注自身想要活下去，然后就在这个活下去的过程之中靠着一个群体的力量真正的去拯救了这个世界。这种故事我觉得是女性才会去书写出来的。
关于末日这部分的描写还有一个部分我会比较关注到，就是其实它这里边的几组主要的角色就是分为经历过末世的以及说后末世时代的，比如说我们的主视角就是研究所的研究员雅印，就是从雅印的视角他是属于后灾难时代 成长起来的人，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降尘时代的回忆就是一种回忆，就是会被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开设的所谓的记忆课，就是让以前在巨蛋城里边做医生啊什么的一些老人来给学生们讲一些忆苦思甜的事情，讲大家在末世生活多么不容易，资源多么匮乏。但是这些老年人讲的所有的东西对下一代的孩子来说，他们觉得其实跟他们现当下的生活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就是没有经历过末日的人他很难对末日生存这件事情感同身受。但是在这里边出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老人，就是这个 雅映小时候启发过他的这个李喜寿奶奶，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就是知秀嘛，就是知秀老了之后他和别的老人都不一样。他一直说知秀就像一个来自其他世界的人，他也从来不讲巨蛋城的故事。然后这个奶奶经常和其他老年人吵架，而且他对那些组织反抗活动的年轻人很支持，因为这些年轻人都在拒绝美化就是对灾难时代的记忆。我觉得就是他这里描写不同时代的人以及不同身份的人对末世的这个反应非常的有意思。就是甚至到后来雅映他自己公布了他所有的调查报告之后，还有所谓的资深专家专门写信来批评他说，你讲的这些故事都是有魅力的传说，但是人类被从末世救回来不是靠你说的这些草药和魔女，而是无数编码消除粉尘的科学家的献身精神和全人类的共同抗争取得的胜利。但这种专家就是知秀最讨厌的那种人，就是他给出的这几个典型的对于就是人类遭遇末日的这个记忆的不同反应的人，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有趣的观察样本。
其实这个部分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女性的际遇，就是女性做完事情以后她就是不喜欢主张功绩，我们在很多时候都能够看到这一点。然后在这本书里，这些拯救了末日的扩散了摩斯巴纳的这些女性，她们最后实际上是几乎要被忘却了。大家都认为摩斯巴纳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植物，而拯救了粉尘危机的是另外的一些人，这也是这个故事编排的一个妙处之一。而且最最有意思的是，在《地球尽头的温室》这本书里，拯救了世界的或者说发明出拯救世界的植物摩斯巴纳的最核心最核心的一个重要人物瑞秋，他实际上一直有一种自毁倾向，他希望自己可以毁灭。瑞秋对拯救世界实际上没有任何兴趣，他是一个植物学家，也是一个改造人，他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了非常大程度的改造，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在粉尘的世界里边继续去研究他的植物。他唯一关心的就是植物，他对于自己对于这个世界都没有什么关心。我觉得女性作家书写的这种身体改造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一个议题。在这样的故事里，她们往往会抛弃身为女性的身体，或者说是抛弃作为人类的身份。就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对现有规则的一种掀桌，就是我不跟你玩了，我不当人了，那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呢？
是的，我觉得她这个设置真的非常巧妙。因为作为读者，我在读的过程中其实很多人物给出的设定我都是顺理成章接受的，但是当我读完这个故事，我已经得到了这个世界已经被拯救的这个结局之后，我回过头来想，实际上为拯救这个世界给出这个神奇的解药，就是摩斯巴纳这个人物的这个角色瑞秋，他实际上是一个改造人。这个设置就让我觉得非常的巧妙，因为他就像刚才小静说的，瑞秋是一个不想做人的人，就是他实际上他改造的比例也好，以及他的自我认知也好，他是倾向于自毁和去想要否定掉自己为人的这个身份的。那么是这样一个不做人的人拯救了人类世界，就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我在读到这个改造人他自己抛弃了所有的社会链接，而且改造了自己的身体，同时还造出了拯救这个世界种子的时候，我就想起金草叶的另一本短篇小说集，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中的一个短篇叫做关于我的太空英雄里面的一位角色。这个故事中女主人公的姨妈接受了全盘的身体改造，被国民誉为全族的英雄，要进入太空去探索宇宙的另一边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他跳入了大海，按照女主的话来说成为了一条人鱼。我在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很震动，是因为这个女主的姨妈她接受了所有的身体改造，已经成为了一个超人的人，就像瑞秋一样，她已经有了非凡的能力，但是她的心愿其实没有改变过。她的姨妈很有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是想成为全族的大英雄，她也不好奇宇宙的另一头有什么，她就是想进入大海，她想要离群所居，她想要做自己。就像这个故事里的瑞秋一样，她有超人的能力，她有超人的知识，但是她并不想跟这个世界产生过多的联系，她就只是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动人的一点，因为在我们传统的想象中，或者说各种科幻也好啊，超级英雄也好，一旦一个角色接受了身体改造，他拥有了过人能力，那他一定是要成为英雄的，这一份能力会成为他性格的直接外延，就会影响他的人格，他的人格就会更高尚，他就会更重要。但是在金草叶的 那个短篇故事或者是这一本地球尽头的温室里面，他们都没有成为一个人格所谓更高尚或者说更重要的人，他们都还是在想做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最打动我的地方。
我就觉得女性书写的身体改造，它实际上是为了追求一种自由，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身为女性的这个身体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枷锁，给了我们很多的不自由，所以就通过身体改造抛弃女性的身体，或者说抛弃人类的身份，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是现在还没有中文的译本，它叫 Kokua Spitting 的 Yuakimai， 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这里是所有的黎明前。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日本女性科幻作家她的出道作品。我为什么会看这本书呢？早春书房它不是出了一个三体的文库本吗？
嗯，
这本书在一定的时间内超过了那个三体文库本的销量。
你这么说我就很想看。
对，我就很好奇，然后就去买了这个 Kindle 版，然后回来看。看了以后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动人的一个极其女性化的一个故事。具体的内容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它里边有一个关于人体改造的点，就非常像刚才 Anita 提到的关于我的太空英雄里面提到的这个姨妈的这个选择。在这个故事里主角也接受了身体改造，他是因为一些伤害所以有严重的进食障碍和睡眠障碍，所以对他来说活着是极其极其痛苦的。他每次吃一点东西都会吐出来，然后睡觉也常常就是睡不安稳，所以到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有了强烈的自毁倾向。然后这个时候刚好世界上有了一种技术，就是可以把他的身体完全的进行改造，就只保留大脑，他会完全变成一个赛博格人类。
嗯，
他本来是不太愿意接受这个改造的，因为他更希望能够完全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愿意接受这个改造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突然意识到，只要我接受这个改造，我就可以不再是女人，或者说不再是人，我就完全可以变成一个非人类的他者。这也就意味着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一样，就是这对这个女主来讲也是就是跳出了这种规则，她可以获得一种完完全全的自由，所以她最终才接受这个改造。我觉得这个女性作家书写的就这种身体改造的故事，她们完全不同于男性写的那种超级英雄的故事。就是大家提到身体改造可能第一反应都是漫威里的钢铁侠之类的这样的角色，他们因为身体改造会变得更强，变得更强了以后就会去拯救世界，这好像是一个必然逻辑。但是女性她在接受身体改造以后，她想要的就只有自由。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特别悲伤的浪漫。对我来说，金草叶的故事格外的有魅力，是因为它往往不会让故事停留在那种悲伤的气氛里。在他的故事里，人是不会完全的自我毁灭的，人与人之间也是能够达成一种理解的。哪怕一个人放弃了人类，放弃了自己的人生，他变成了一个赛博格，但是他依然能够遇到理解他的人。
其实在身体改造的这个部分，我最关注的点就在于说知秀这个人类维修工的这个角色和瑞秋这个在温室里边研究植物的赛博格之间的情感探索。因为我们过往在很多作品里边都会去在意说，比如说人和 AI 之间它能不能产生感情，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够理解人类，这其实也是长久以来科幻作品里边一个大的命题。我觉得金草叶也给出了一个很浪漫也很新颖的情感关系吧，包括说我觉得它也无意描写某个个人的英雄举动拯救了这个世界，而是因为这些女性之间的情感关联，大家互相推动着拉扯着才把这个世界从末日的边缘拉回来一点。知秀和瑞秋这对创造以及维护了这个温室的两个角色，我觉得它也是一种人与非人之间关系的表达，就是它讲了某种人与赛博格之间的情感。而且它的描述怎么说呢，就很细腻很温柔又很令人悸动，然后你完完全全能够去理解它里面两个人之间，不能说是两个人之间哈，两个生命体之间互相的这种在意，以及他们情感关系的转变，以及互相离开之后的深深的遗憾啊，这一点我真的是磕到了。
对，我也狠狠的磕到，在读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很喜欢的《银翼杀手》，在那个场景里面女主角名字也叫 Rachel， 就是一个快乐的小巧合。但是在那个场景里面，这个仿生女性确认自己的爱，或者说我们作为观众能看到他们之间产生情感联系的这个场景，其实是由欲望驱使的，它是由欲望来描述整个所谓的爱的场景。但是在金草叶的故事里面不是这样，这两位女性角色瑞秋和智秀，她们之间是赛林格所说的爱是想要触碰但又缩回的手，它是自始至终没有互相言明，但是又充满了那种酸涩，是那种我看到你但是我想要逃离的那种心情。这个是我在其他文艺作品里面看爱情的描写的时候很少看到，也很少让我感觉这么心动的一种描写。
嗯，是的，就是在表层的剧情上来讲，其实智秀和瑞秋是一种契约和交易的关系，就是智秀帮改造人瑞秋维修他的赛博格身体，瑞秋帮智秀所率领的这个森林村提供生存资源的帮助，这是他们在两个人都活着的时候互相承认以及他们向其他的人告知的一种他们之间达成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他在小说里面描写他们俩关系的开始都是从对对方的好奇心开始的。我觉得好奇是很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开始。一开始智秀发现瑞秋的时候是，其实那个时候瑞秋已经想要自毁了，他把自己弄死在那个温室的实验室里边，被智秀救了回来。智秀就很好奇说，首先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在末日这样的情况下还在只想研究植物这件事情，而且他甚至执着的不在意自己死掉。而且在智秀去世之后，通过研究员雅印的视角才知道，其实瑞秋一开始对智秀也是充满了好奇心的，他就会想说，智秀这个人他救活我到底真正的理由是什么，想知道智秀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且心里总是很忍不住在意他。但是这样的好奇和在意在他们俩两个人同时活着的时候都是没有向对方传达过的，只是从一些互相沟通的潜在的话语里边，或者是从一些眼神里面去可能能让我们探寻到的一种情感的交流。而且我们也经常会去探讨说，机器人或者是 AI 它如果产生情感的话，它那个节点是什么， AI 是什么时候觉醒的，对吧？仿生人是什么时候感受到自己对别的人类是有情感意识的。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两次关键节点，就是那一段时间瑞秋经常会出现情绪上的混乱，因为他长期在这个充满粉尘的世界里边研究，他的大脑也好他的身体也好就会经常产生一些需要清理的冗余，这个时候智秀就要打开他的大脑帮他维修。他的大脑里边其实是有一个控制情感的按钮的，就是按下这个按钮呢，他会释放出更多的善意让他的情绪更稳定。其实智秀当然他表面上的理由他当然是为了让他的情绪更稳定，让他对周围更有善意，但是他潜在作为一个好奇瑞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的人，他很想知道如果他的情感模式被改变之后瑞秋会变成怎么样，所以他在帮他维修大脑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按钮按下去了。然后第二次维修大脑的时候他其实同样也存在这个纠结，就是我要不要把这个按钮关掉，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所以智秀他一生其实都非常遗憾也非常的懊悔，因为他觉得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一个改造人非常无助的情况下，他做了一些难以被原谅的事情，这也是导致他无法很直接或者是很真实的向瑞秋传达他的感情的一个原因。
而且我觉得智秀可能也是非常的遗憾，就是因为他按下了那个按钮，所以他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瑞秋是不是真的对他有这种情愫的。
嗯，
这个情愫到底是来自于那个按钮还是来自于瑞秋本身。
嗯，因为在智秀还活着的时候通过一些侧面描写，比如说逃到森林村的那个小孩叫纳奥米，从他的视角他说每次智秀看瑞秋的时候就觉得像被什么迷住了一样，但是又流露出不安和混乱，像恨不得逃离那个地方。就是在智秀还在世的时候他对瑞秋的一些情感我们是可以观察到的，但是瑞秋作为一个被改变过大脑程序的改造人，他到底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情感态度，其实在前面非常长的一段叙述里面读者是无从得知的。但是直到智秀死了之后，最后瑞秋对雅印的一段对话里边他也有过 一个回应，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就算是知秀对我的大脑做过什么，也不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如果这么长时间都无法忘记他，难道我的情感不是真实的吗？就是他作为一个改造人，在这个时候他其实承认他对知秀的情感是真实存在的，就是在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他们俩互相对对方的爱意都是真实的，就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而且中间还有一个非常浪漫的点，就是前面提到那个拯救世界的植物摩斯巴纳，它是一种藤蔓型的植物，它有一个特质是它会发出幽幽的蓝光，这个蓝光其实是实验的副作用，就是当它第一次实验成功之后，瑞秋给知秀展示的时候，他就说这是一个副作用，我会把它去除掉。但是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发现知秀就很沉迷这个蓝的光，知秀就说这个蓝色的光很浪漫。从最后的结果上来看，瑞秋其实就没有去除掉它会发蓝光的这个特性，就很可能就是因为知秀觉得这个蓝光是很浪漫的，所以他觉得哦，那既然没有什么用，但是你又很喜欢，那我就保留它了。哎，我就觉得你还挺浪漫的嘛，改造人。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这里边完全没有写过这两个人的外貌，如果是换一种叙事的话，我相信一定会大写特写，一定会告诉你说这个瑞秋是一个多么漂亮的人，然后知秀看了他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但是这些就全部都没有，所有一切都是只是基于对他人本身的这个好奇。
嗯，
我也很爱这一点，就是金草叶其实没有写任何一个角色的外貌，但是我会由衷的爱上他笔下的主要的六个女性角色，还有其他的一些次要角色，我会觉得每一个都是栩栩如生的，这个反而其实给了读者一个自由去想象你心中你最能爱上和你认为最完美的这个人的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从这本书再来延伸出来一个我们都非常兴奋非常喜欢的一个议题，就是理想的女性社会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由女性主导创造一个社会的话，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不同于现在的体系。其实在这本书里，森林村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
我个人在看这部作品以及我在看很多其他相关作品的时候，我都非常在意这一点，就是关于社会形态的推演，尤其是现在非常稀缺的一种以女性为主构建的生存系统的推演。就森林村的构成，它也是一种末日之下女性主导的社会组织的思想实验，并且我觉得它有一种处理的非常适度的地方，在于说作者他并没有给出说我这个理论是优越的，就是比别的理论都好。
他这个里边的所有的领导者实际上都不是向往权力的，他整个的塑造出来的这个社会是完全没有爹味的一个社会，
对，
是一个他们只是自然而然的生活在一起，有一些人他能够有一些解决方式，所以他就提出来说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解决问题，然后另一些人经过讨论之后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做，然后那就慢慢的纳入到我们这个社会之中。它是一种非常融洽的非常民主的一个状态。
对，而且我觉得他作品里边出现的所有的人物，就无论这个人的人设是怎么样的，他拥有什么样的知识背景生活背景和技能，他都没有任何一个角色表现出来说我现在倡导和追求的这个生存体系就是更先进更优越的，或者是我们现在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势力，我就要出去打败巨蛋城，我要打败别的势力，或者是我就要以我的组织形态为范本建立以我这个体系为准的世界，他其实都没有。就是他对这个组织形态的表达是非常克制的，包括说他在文中以知秀的这个所谓的森林村的领袖之一的角色吧，他表达出来的是他之前看过了很多不一样的在末世的社会组织形态，有巨蛋城这样的大势力，也有一些标榜自己是乌托邦或者是以宗教为中心或者是以猎杀为主的一些共同体，但是他都没有找到觉得很适合自己生存下去的那种环境。他其实是在寻找一种答案，就是到底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对我来说是更好的，直到他来到了森林里边和大家一起建立起了这个森林村。所以他原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世界没有所谓的维持现状，有的只是既定的结局，因此只有不断做出不可预知的尝试，我们才能去往相对更好的地方。我就非常喜欢他这里就是相对更好的措辞。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他其实 不光是刚才我讲的说在他对内的这一套社会体系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公平的，他对外也没有什么侵略性，就不是一定要就说我们现在已经尝试出来了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社会形态，所以你也一定要来学习我的这个形态，我希望天下大同，所有人都变成跟我一样，他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表达。
是的，而且知秀虽然认为巨蛋城那种就是只顾自己生存然后剥削其他人的那种方式是不可能长久的，然后在危机爆发的时候他让纳奥米和其他的村民带着摩斯巴纳这样的植物走出森林村去世界上任何的地方去，就是他也知道摩斯巴纳作为一种有副作用的植物它是有利有弊的，但是这样的决定他也是出于让世界相对更好的想法，就是我给出了一个不那么完美的解药但是可能能让世界变好一些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对这个世界充满爱意的一个角色。我觉得在我看来哈，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会觉得金草叶和知秀可能是同一类人，
对，他这个里边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小的善举小小的沟通，就像刚才小狼还说的那个，他最终拿出摩斯巴纳让大家去扩散摩斯巴纳，他也不是出于一种宏大叙事，他不是说我有这个解药我要去拯救世界，我是认为在我们之前讨论的时候我是认为他是有这个拯救世界的善意的，但是可能安妮塔跟小兰花就会觉得他可能只是说我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我 offer 给你这种可能性，我也不会把它给藏起来。
在我看到这个女性主导的社群的时候我自己特别在意而且非常满意的一点在于，当时的纳奥米和姐姐阿玛拉被这个社群接纳之后，他们很快就拥有了习得技能和知识的权利，也就是说在这个社群里面生存所需的技能和知识是完全流通的，是完全共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彻底消弭了阶级和差异的一个社会，是最理想化的一个社会，因为一旦知识上出现断层，那就意味着一定会有一帮精英来做领导，而剩下的人需要去服从他们的指令，无论这一帮精英是有主观的善意还是恶意，这个差异它是恒常存在，也就意味着这不是一个我们认为的乌托邦。但是在金草叶所写的这个森林中的社群里面，所有人都可以同等的去学习，所有人都可以同等的去享有知识，去享有这个技能，然后一起维护自己的群体，我觉得这是非常好而且我认为的理想化社会必须要具有的一点。
对，我觉得这个小说里构建出来的这个森林村之所以会成为这样一种对内民主平等对外没有侵略性的这样的一个乌托邦的一样的存在，就是因为他们全部都是女性，他们不需要去争夺繁殖权，没有繁殖焦虑，然后也没有性缘脑，不是对每一个关系都有这种浪漫爱的想象。
就是从外部世界逃进森林村的两姐妹纳奥米和阿玛拉，就是他们其实是作为外来人慢慢融入到森林村的两个人，就是如果跟随他们的视角呢，你会发现其实森林村虽然名义上知秀是村长这样的角色，瑞秋是那个神秘又有用的存在，但是书里边他其实也表述了村里面虽然人口不多，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盲从和迷信知秀和瑞秋，大家也有分别不同的立场，并且还经常把对事情不同的看法表达出来。另外还有一点在于说，纳奥米和阿玛拉他们俩作为两姐妹，因为他们有年龄差嘛，就是不同的小孩会被分去承担不一样的工作，然后跟着有不同技能的人去学习，等他们学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他们又可以独立的去承担一些工作。就是当我看到在末世的时候有小孩能在森林村这样的地方成长起来，他让我感觉非常的舒适，就很舒心哦，我就会觉得在这样的乱世里边小孩能稍微能有一点这样的庇护啊，让我觉得很难得。而且他写的这种关于森林村的这种组织就会让我想到我前几年在丢丢里边有推荐过的一本关于早期女性乌托邦的作品叫《他乡》，就是如果你去搜的话是女字旁的她，是1915年的一个作品，作者是美国作家夏绿蒂·伯金斯·吉尔曼。这个故事它就描述了一个只有女性存在的世界，就是它里面涉及到的无论是像经济、教育、宗教以及生育等等的问题都只有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关联。其中有一个我觉得 最让我认为他有先锋性和开辟性的设置在于说，他认为所有成年的女性都是未成年女性的母亲和老师，就是大家都承担了这个世界运转的不同的功能以及可以成为的不同的社会角色，并且他们在发挥自己的这个角色功能的同时，他还会去引导和教导后代，但是这样的后代他其实不具有唯一的母亲，就是这个东西就和我们现在要去追求唯一的父亲的这种传统叙事是截然不同的。
金草叶的这本书虽然它也有这种对于女性社会的这种描写，但是我觉得它跟这个他乡还是不太一样，就是它核心的这个嗨点可能并不是在于构建这种女性社会，不是在于表达说他心中的这个理想的女性社会可以是一个什么样的，这只是他的故事的一部分。
嗯，
那作为我们第二期聊金草叶小说的一个节目，我们可以说一说各自心中为什么这么喜欢金草叶，金草叶的魅力。
我在读金草叶的小说的时候，无论是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这个短篇集，还是这一篇地球尽头的温室，我感受到的一点，也是我能从其他一些女性创作者身上感受到的一点，就是克制。他对于很多东西的把控和描述都是非常有克制的，感情就不会被滥用，不会让你因为灾难或者悲伤的事情而过度消费读者的情绪。他是一直在引导着你去看这个故事本身，即使这个人物的身份、他的角色、他的设定、他和其他人的交互是非常能够催生读者产生多种多样的情感的，但是金草叶会及时的把你拉回来，让你去看这个角色他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这个世界又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这个是我感受非常舒适而且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因为在其他很多跟末日相关的题材里面，我觉得情感是非常容易被消耗或者滥用的，它会过度引导你去共情或者去同情那些受苦的角色，这样当然可以是灾难叙事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不认为它可以成为一大部分，或者说应该成为最引导读者的那个部分。我刚刚所说的克制，其实在这本小说里面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呈现方式，就是一直把灾难放在过去。我们读者在读这本书最带入的角色其实是研究员雅应，这个现代的角色他已经生活在一个后末日的时代，但是整个灾难和主要的情节都发生在过去，这个手段恰恰好把我们读者和真正灾难发生的那个场景有效地隔开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在读的时候我更容易去仔细研究这个人物和仔细感受当时的社群，或者说去思考这个情节为什么这样发生，但是不会被消费过度的感情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
对，这本书开始就告诉你说这个灾难已经结束了啊，他们已经是生活在一个后末世的一个时代了，所以你就可以非常安心的去读这个故事，就好像是怎么说呢，就像是看一种录播的逃生节目，就你知道这个魔术师不会死。
对，就像刚才安妮塔有说到的那个词，就是克制。我觉得这也是我不愿意用拯救世界这四个字去概括这个故事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很多哐哐造和那种大刀阔斧的感觉，就是所有的东西它都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联以及一点一点的这种蔓延和拉扯，而让世界以相对更好的解决方式被从末世拉回来了一些，我会这样去描述它的这个所谓的拯救的过程。
我刚才讲到说地球尽头的温室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个嗨点在于像他乡那样描述女性社会的一个作品，那对我来说金草叶最大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我认为目前我读到的他所有的作品，他的嗨点都在于他希望说服大家说理解和共存是可能的，这个在我看来是一种非常善意和乐观的表达，尤其是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后疫情新冷战时代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之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世界是分裂的，人与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隔阂，我们的网络每天都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争吵，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时候，金草叶依然用他的一个一个故事告诉大家，他相信人与人之间，或者说人与非人之间，我与非我之间，他 都是可以达成一种理解的，而且他的表述是非常谦虚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刚才阿妮塔和小浪花讲的这种克制是一体两面的一种品质，就是他总是会试图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世界真实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要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态，然后去拥抱一些新的感知。就是他会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可能有很多人，他是以一种不太一样的方式去感知这个世界的，但是他们感知到的那个世界也是真实的世界，它或许是跟你的那个世界是有一些不同的。它会以各种各样的 what if 的这种假设向我们展示这种可能性。在这个地方又要举一本就是现在还没有中译本的金草叶的选集，这个选集特别有意思，它的日文名字是叫说 この世界からは出ていくけれど，也就是说我要从这个世界离开了，但是它其实韩文版的名字是说我刚刚离开的那个世界。
嗯，感觉是不一样的两个意思，
非常奇怪的一种微妙的一个不同。我不知道为什么岛川书房在出这个日文版的时候要进行这样微妙的一个改变。在这个短篇集里其实是并没有一篇作品是叫这个名字的，所以它其实是基于这个表达然后去收集起来的一个短篇集。这里边有两篇作品都是刚才我说到的这种关于不同世界的这种 what if， 其中有一篇是叫罗拉，他就讲说，他讲的是一个关于幻肢症人群的故事。这个病症实际上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病症，就是有些人他的脑内地图和他的身体是不一样的。
嗯，
什么叫脑内地图跟身体不一样呢？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健康人群，我们的脑内地图跟我们的身体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的脑内地图告诉我们，我们有两只手两条腿，我们有一个鼻子两只眼睛，这一切都是符合的。但是在幻肢症人群他的那个脑内地图里，他可能明明是四肢健全的，但是他的脑内地图就告诉他说你只有一条腿。这种 mismatch 的感觉会给这个人群带来非常非常强大的痛苦。他们会总是会觉得，比如说他可能觉得自己是没有右腿的，那他真实存在的这个健康的右腿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累赘。就是在真实世界里存在的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甚至于是会尝试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手法，比如说真的去割掉自己的右腿。还有一些比较不那么极端的方式是他会把自己的右腿给绑起来，让这个右腿不发挥作用，也就是让自己的身体能够稍微能够符合自己的脑内地图一些。罗拉就是一个身体地图和他的实际身体不一致的人，但是他不是说他觉得多了什么，而是他觉得少了什么。这个其实又是一个赛博格改造。
嗯，
他总觉得自己还有第三只手臂。然后在这个故事里，主人公就会尝试去理解幻肢症人群，去尝试去理解罗拉，尝试去感受一个身体地图跟自己实际身体不一样的人，他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他会有怎样的痛苦，他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然后另一个故事是叫马里的舞蹈，在这个里边他虚构出来的一种病症是一种视觉障碍。我们作为人类，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视觉信号进入我们的眼睛，然后传递给我们的大脑之后，在我们的大脑之中重组起来的一个世界。但是这种视觉障碍的人，他失去了这种重组的功能，所以他没有办法看到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世界。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想象他们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想学舞蹈，就他其实是没有办法欣赏舞蹈的。然后在这个故事里，主角是马里和他的舞蹈老师，然后两个人也是通过一系列的这种碰撞和沟通，最终达成了一种理解的尝试。金草叶非常厉害的一个点就是，我会觉得它的核心想要去讲的这个是理解与共存，但是它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小说家，我会觉得它为什么非常优秀呢？就是它有本事从不同的维度构建出不同的 what if， 然后讲出不同的故事。在这个短篇集里有一篇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故事叫地球上的其他居民，我觉得这个故事它就是能够让你非常强烈的感受到我所说的金草叶的这种魅力，就是它的这种善意乐观。
嗯，
它讲了一个拥有超级味觉的外星人，就是他们长相是跟普通人类是一样的。这个拥有超级味觉的外星人，他就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开了一家饭店。他为什么想要开饭店呢？就是因为他有超级味觉，所以尽管他各个方面都跟地球人很像，但对他来讲只有一个苦恼，就是他觉得地球人做出来的东西特别特别的难吃。 就他尝一口总是觉得嗯不好吃，所以他就给了自己一个目标，就是他希望能够做出他那个星球的人和地球人都能够享用的食物。那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也成功了，他开了这个店。你就能够感受到金草叶即使是对于外星人，就是即使对于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他也是相信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的。
我还想到另一点，在我阅读他故事后很喜欢的东西是，这种即使有缺憾的结局，但我仍然觉得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happy ending。我就想起来，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这个短篇集的同名短篇就叫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他说的是一个老奶奶从人体冷冻舱中醒来，决定独自驾驶一个根本不可能达到光速的小飞行艇出逃，去追逐星辰大海的一个故事。就是做出了这个选择，他是必死无疑的，他也一定不会成功的。这个老奶奶是无法抵达她想要回去的那个地方，但是这个故事仍然以这个老奶奶飞向太空结束了。我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很受感动，一方面是因为我再次感受到了科幻小说对我来说，最年幼的我读到的时候那个我义无反顾飞向太空这种做出没有任何实用性也没有任何回报的这种浪漫选择，而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主人公是一个老奶奶，是我们之前的叙事里面不常出现的一个主角。我觉得这个是金草叶的写作同时彰显的两个非常宜人的特点，一个是他回到了科幻小说我理解的那种我们做出一个非常离经叛道的决定，而且是在星际这种大的空间大的环境里面，然后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主角是一个曾经不受人注目的女性角色。我觉得如果想要感受这两点，我觉得读金草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一定会非常满意。
说得好，
我也非常喜欢那个故事。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讲过，就这个故事对我来说特别触动的一个点是在于它非常温柔地包容了世界的这种无常。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 AI 快速发展的一个时代，我们可以去回忆蒸汽机或者是电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被发明出来的时候，一定都有很多人他失业了，很多人在一个时代之中的努力他是没有办法获得认可的。在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之中，这个作为主角的这个奶奶，她其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科学家，她研究出来的是一种能够冬眠的一个技术，它能够让我们通过冬眠然后去实现更远的一些宇宙旅行，这个非常符合我们在某一些科幻之中的想象。但是在这个故事里，人们发现了星门，冬眠技术突然就不重要了。我们可以通过星门快速的去完成一个宇宙的一个跃迁。这个曾经功成名就的奶奶，她失去了一切，她失去了自己的事业，也因为星门没有出现在她的丈夫和儿子所在的那颗星球附近，所以她永远的再也不能见到他们了，她也失去了自己的家庭。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那个车站，废弃的车站，去等待一个已经根本不可能再发车的以冬眠为方式去进行旅行的这样的一个飞船。她最终也是驾驶这样一个飞船驶向了星辰大海，但是她其实是几乎是不可能到达那个她想要去的那个星球的。但是这个故事金草叶它留下了一种可能性，而且他有以一种非常温柔的目光去审视这种在时代的洪流之中被抛下来的努力不被认可的这样的一些人，他看到他们了。我觉得就只是看到他们这一点，温柔的写出他们的故事这一点，就是我非常喜欢金草叶的一个原因。
我读金草叶所有的作品都有一个感觉哈，虽然没有跟金老师本人求证过，我觉得无论你通过哪个角色抵达的任何的故事的结局，我都能感受到金草叶很爱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些年我好像已经很少有作者给我这个感觉了，就是虽然他不认为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主体，甚至他很多作品里边在探讨这个命题，就是我们要去掉人本位这个概念，但是他非常温柔和善意地接住了他作品里边每一个角色的命运，就是他给我的那种处理方式也许不是我自己设想的这个人物可能能抵达的最好的命运，但是他从来没有给出过一个让我难受或者是让我觉得这个人会难堪的结局，而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了不起。而且 它能够给我展现出来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女性的角色以及她们之间关系的多重表达。这是我为什么读完《地球尽头的温室》哈，虽然它是去年出的一本书，我是今年一月份读到的，我就已经预定它是我的年度之书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在金草叶的故事里，他总是能够看到弱者和少数，就除了我刚才讲到的这种被抛弃的科技，还有刚才讲到的患之症的人，以及这个视觉障碍想要学习舞蹈的人。在他的那个视觉障碍的那本书里，他就是讲到说，这个有这种视觉障碍的人，他们的比例刚好是跟人群里左撇子的比例是一样的。
嗯，
所以你要知道人群里左撇子比例他可能只有 5% 10% 左右。能够感受到金草叶总是想要去看到弱者，看到少数的人。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个村上春树的话非常有名，他就说在鸡蛋和墙之间，我永远会站在鸡蛋的那一边。当时很多人被这句话打动，但是我当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莫名其妙。我会觉得站在鸡蛋那边是一个有智识的人的本能的做法，就是我们就是应该站在弱者那一边，不然你要怎样呢？但是当我去读了更多的书，当我更长大了，当我成为了一个更对世界有了解的成年人之后，我才发现根本就不是那样的。愿意站在鸡蛋那边的人是应该接受尊敬和鼓掌的，这也是我读金草叶的时候屡屡被打动的一个原因。刚才我们提到说地球尽头的温室，它可能不是为了这个主题而写的，但它确实是构建出来了一种女性的一个生存空间，一种由女性领导的一个社会。我记得在某一个上野千鹤子的一个访谈里，我看到上野千鹤子被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不厌女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然后上野千鹤子就说，因为我没有在那样的世界里生活过，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描述不厌女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但是刚刚好，就是我们所热爱的科幻这种文学，它就是一个想象可能性的一个文学。我们在科幻里能够读到各种各样的不厌女的故事，而书写不厌女的故事的最好的这个主笔就是女性的科幻作家。
我迫不及待，就是我想要推荐另一位女性的韩国的科幻作家，也非常年轻，她的中文译名是她的一个中国朋友给她取的，所以不一定是真名，因为叫黄麻瓜，就是哈利波特里面那个麻瓜的麻瓜。她写的这本书叫再次重逢的世界，如果熟悉一点韩语的朋友都应该知道这个是对少女时代出道曲的名字，也会知道这首歌对于韩国女性来说是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作为一个对韩语不了解的人，我要问出这个问题，是有什么意义呢？
它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韩国当时爆发的巨大的一次在首尔对于堕胎不合法的抗议中，尤其是以梨花女大的学生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抗议中，他们播放并且演唱了这首歌曲，就是再次重逢的世界。有很多已经毕业的已经工作的社会人的梨花女大的学姐就赶回来支持他们的学妹，这样全女的游行，对于女性身体自主权的游行，他们唱这首歌的意思就是说，希望我们可以在一个更好的未来里相见，通过我们共同的抗争。这本和少女时代的歌曲同名的小说《再次重逢的世界》是基于历史事实的，在1990年，也是韩国历史上被誉为白马年的这一年，是她的新生儿性别比最失衡的一年，有7万名左右的女婴没有降生，或者说是他们被消失了。而这本小说描述的就是假设了一个普通世界中突然有一个平行世界，是这7万名女婴消失而产生的恶果这样的世界。而女主人公也就是一位女高中生，她能够在两个世界之间穿越，她也做出了她的选择，从而最终拯救了大家，拯救了这些不被降生的7万名女性婴儿。就是这本小说我觉得很动人的地方就在于他直接把一个我们很多人关心的社会议题写成了一个幻想类的小说。我也很高兴能看到一个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不再是一个日漫或者说是普通文学中这种天真烂漫可爱等待被拯救，或者说是因为纯真而被珍视的这样一个女性角色，她是一个勇敢的能够跟自己做多端的父亲做切割的，而且珍视她的所有女性友人，从而最终拯救了世界的这么一个女高中生。所以我想跟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一方面是说她的这个故事内容很好，另一方面也是我想起沃尔夫说 女性写作的一句话，她说就像在黑暗中点起蜡烛去照亮那晦暗处。就是我们迄今为止接受的绝大多数叙事，或者是男性主导或者父权叙事的炎炎日光下，一定有一些黑暗的角落是没有被书写的，而女性的书写者就是去照亮这样的角落。这本小说是一个女性书写者照亮的一个角落，金草叶也是，很多其他的女性作家也都是。所以我觉得我对于女性幻想类文学的创作的期待就在于此，我想要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因为就像刚刚小静说到的，上野千鹤子想象不到一个不厌女的社会是什么样，人没有办法想象超出自己认知以外的东西，那就需要更多的女性创作者去共建这种认知，去创造应该存在的范式，或者说去构建这样的知识。这个说着好像有点偏，但是我相信可能很多人是想要书写的，就是丢丢的听众里面肯定有很多女性听众是想要写下自己的故事的，所以这段话就是因为它有激励到我自己，所以我觉得可能也会激励到大家。
女性书写，女性创作者她为什么重要，就像安妮塔刚才讲的，就是她能够提示出一种可能性，能够超出我们现实的这种认知，而且能够让读到这些文学、看到这些电影的这些女孩子们，让他们知道世界不是一定要现在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看有一些女作者写的科幻小说，我就会非常的难受，就是会比读男性作者写出那种故事更加的难受，就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去进行这样的一种自我规训。但是我后来想了想，他在这样的一个目前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男性的这样的一个科幻圈子里，可能很多女孩子就会觉得，我如果不那样创作，我不讲这样的故事，我不以这样的方式讲述，我就没有办法获得认可。我觉得更多的人去写，更多的人去读，更多的人去看到女性的创作，或许能够让一切更好一些。
这两年我一直在持续追更的一部作品，就是一位叫否鹤的作者写的女主对此感到厌烦，她现在也有出实体的单行本，实体单行本的书名叫她对此感到厌烦，就女字旁的她。我觉得这个作品非常有意思，可以说我在此前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作品。她这个故事的设定挺简单的，就是她讲说一个女性游戏玩家穿越进了一个乙女向游戏里，就是原本这个游戏的主角当然是纯洁的，是美丽的，是圣女一样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主角，他要去攻略所有的男性角色。但是他穿越进去之后，他发现他变成了所有就是传统叙事里边刻板印象的那种恶毒女二，那个巫女，那个妖女。但是他通过这个所谓的恶毒女儿的角色，发现实际上哪怕是在这个游戏的世界里面，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情都跟之前呈现的完全不一样，就是他以为的善恶，他以为的好坏，他以为的所有的走向都是不一样的。他通过这个女二的角色在这个里面，我觉得他甚至是有带有一种宣讲的性质，打破了女性现在身上的所有的种种的刻板的印象，就是他通过这个女二一路的这个抗争和反抗。而且因为我一直很关注就是以女性为主体的这种组织形态的这个构建，所以在其中我也非常喜欢就是这个女主她所建立的这个女性团体，从聚拢到她们建造自己的城邦的这个过程，这是我非常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一本书。就无论大家买实体版也好，或者在晋江上面看连载也好，就是可以以各种形式支持一下这位太太哈。
这本书也是我四处推荐，我之前在丢丢里边也推荐过他对此感到厌烦，就他的实体书叫他对此感到厌烦，然后现在他对此感到厌烦二也可以在微信读书上面读到。我觉得这本书是所有女孩子都应该去读读看的一本书。它里边讲到了所有的女性困境，也讲到了他认为的解决方案，也讲到了他觉得会有争议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能够在小红书上刷到的这种该不该服美意的问题，女孩子应不应该追求美，应不应该穿高跟鞋，应不应该留长发，这些问题他都在这个小说里边有一些解答，有一些他的一些讨论。他也讲到了一个女孩子从降生开始她会遇到的这种规训，她会遇到的这种世界的恶意， 然后他又以一种非常善意的方式，一种非常女性的方式，试图去治愈这种女性的这种童年的这种创伤。他对此感到厌烦二，我读的时候我是在微信读书上读的，我本来非常讨厌微信读书的那个划线标记然后评论的功能，因为我就觉得它会非常打扰我，然后会让我就是分神。但是我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偶然点开了一下它的那个标注和评论，我突然就觉得有一种跟其他读者在一起的感觉。
嗯，
因为那个其他读者她也是像我一样的女性，她也从这本书里，从这个句子里感受到了力量，感受到了某种共鸣。我就看到经常有人就说读到这里就是热泪盈眶啊，
嗯，
然后或者是说这个部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的。我在跟别人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尤其是一些可能习惯于读严肃文学的一些读者，他会觉得这个是一个网文，或者是他读了这个设定可能就不是很想读了，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穿越文，
嗯，
而且它里面的那些名字都是一些非常西方幻想文学里常常出现的名字，什么莉莉丝呀什么之类的这种名字。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看会稍微有一点点抵触，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看到的中文世界里最好的女权主义小说。
嗯，我同意。
我还想跟大家推荐的一本书是我最近看的一个，怎么说，在文学领域和在科幻领域都获得了一些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女科幻作家，叫林葛生，她的一本短篇集《纷纷水火》，这是最近给我带来最大惊喜的一个短篇集。我阅读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有一点点像金爱烂，又有一点点像金草叶。金爱烂是另外一个著名的韩国女作家，她是以描写这种现代城市里的小人物而著名的，她的小说文学性非常强。林葛生的小说也是这样的，她也是有一种非常强的文学性，她描写的是中国的这种现代城市。我觉得她跟这种韩国女作家略微不同的一个点，就是它会更加的诡谲，它更能给你带来这种幻想文学的惊奇感。《纷纷水火》这本书我在读的时候就是完全是一种在逛游乐园的感觉，或者说是在逛鬼屋的感觉，就是有一些篇章是会给你带来那种汗毛倒竖的惊悚感的。非常推荐这本书。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世界尽头的温室》这个作品，跟大家分享了金草叶这个非常有魅力的作家，我们也很期待能够看到越来越多金草叶的作品，越来越多优秀的女性科幻作家的作品。关于金草叶，关于女性科幻作家，有什么想要交流的，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各个平台关注丢丢。
嗯，今天是世界读书日，如果你现在正在读哪本书，或者是你最近有什么关于阅读的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也请多多留言告诉我们，在你能够听到丢丢这期节目的任何平台留言都可以，每一个平台的留言我们都会仔细阅读。
如果对这期节目感到非常有共鸣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分享出去，这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拜托拜托。
想跟我们进一步交流，可以加接待员微信 FA0504 进群交流。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拜拜，
拜拜。